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欢迎来到心底话这个节目当中啊，在这里呢就有卢文牧师、杨天成老师还有我唐华，欢迎你们来到收听这个时间的我们的分享。
好，牧师好，唐华老师好，各位听众好，
听众朋友好。
好，我们呢一起来看使徒行传，好像我们就进到一个历史的那个走廊啊，走到他们中间啊，那就很特别的。如果你是有这种多一点的想象力的话，我就常常呢就读到一些经文呢，我就闭上眼睛想象当时的场景啊。现在就很方便了，你是上电脑，你找一些的场景的话，它可能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些图画。不过呢，就我们发现现在呢又一次的群众聚集了，哇，很多人啊。这是因为呢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发生，他们认识的或者是熟识的一个人呢，就圣殿里面又跑又跳又赞美神，他们认得出这个大概是每天躺在美门门口的那个瘸腿的乞丐啊。他原本是因着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呢被拒于圣殿门外的啊，但是现在他就说在那个所罗门的廊下呢，就哇又跳啊赞美神，一定是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啊，所以很多人就跑来看看啊这件稀奇的事情。那今天我们的是看到第三章十一节到二十六节呢，就讲到彼得回应了群众的聚集。彼得是把握这个机会啊，他真的很厉害了啊。前一次就圣灵降临的时候，又有大声响啦，又有风啦，又有火焰啦，他就讲了一遍道，三千人信主。那这次呢，彼得又把握这个机会啊，也是在传讲耶稣基督的信息啊，跟五旬节那一次的第一篇的讲道，事实上两篇信息都有同一的一个主题，一个焦点，就是宣告耶稣是主，是救主。啊，群众都带着一个惊讶的心来聆听这两篇划时代的讲道的。啊，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第二篇的讲道，就是彼得所讲的。因为对象是犹太人，那彼得呢就引用了旧约的圣经，旧约里面的一些那个经文呢来支持他所讲的。啊，彼得的讲章呢，我认为呢就是绝对是圣灵给他的，感动他的。因为他本来跟约翰要去圣殿做什么？祷告而已嘛，他没有带着他的奖章来的，他是等发现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那哇，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有圣灵的感动，那他可以及时可以讲到啊，比我们都厉害。卢牧师，你没有试过没有准备的去讲到的？
有
哦，
其实我一定准备，但是呢遇见不同的情况，特别呢我去差遣一堆宣教士往那个外邦的人中间传福音的时间，哎呀，那一天呢好像没有按我预备的讲章就讲了到了。
你有没有感觉到好像真的是有圣灵给你要讲的话呢？
没有，圣灵根本讲不出来。
嗯，
那所以我往后我继续常常讲到的时间呢，都是呢根本没有一句一句的写下来。
哦，
你讲到的时间呢按照圣灵的带领呢，圣灵会引导你。
杨老师，你有没有试过临时给人家站让你站起来讲道？
有，但我第一次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回到国内，然后参加一个就是年轻人的聚会，那么本来是牧师讲的，那个老牧师他临时就说， 请你来讲道。当时我就傻掉了，我是没有准备，但是呢我就分享了一个我自己的见证。所以呢我就是说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要自己要随时预备，
随时都要讲道。
对，
但是我想我们无论要准备没有准备，最重要的是我们仰望圣灵。因为我常常就说预备的时候或者是我准备讲道的时候我就好好祷告。为什么？因为圣灵随时在我们心里面工作啊。今天我们来看这篇讲章，那么我们先来看的是三章十一节到第十三节的上半节。这里呢我就说这个是一个归荣耀给神的信息。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了，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觉得很奇怪啊！彼得一开口就是把荣耀归给神，他说荣耀归了，给了他仆人耶稣。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或者是意料之外的一个讲道的开场白啊。这个瘸腿的人呢，天天坐在美门求救济，那么众人就认得出来了啊。如今他能够走着跳着赞美神，大家都感觉到稀奇啊。现在看见他拉着彼得约翰啊，心里面想，这两个人是谁呢？啊，这两个人有什么本事把这个瘸腿的人医好呢？所以大家都围起来。那如果从四章四节那里说有五千男人信主的话，你可以想象在这个场景里面有多少人聚集啊！我觉得一定是很轰动的啊！彼得在这样的一个讲道一开始就指出，是谁医好这个瘸腿的？是耶稣基督，是神借着这件事情荣耀了耶稣基督啊！绝对不是他两个人凭着自己能力或者是凭着他们的虔诚使这个人行走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都是看这些表面的事情啊，我可以这样说了，在教会历史当中也曾经呢出现一些能够说自己呢就有能力疫病啊，有行神迹的人啊。很抱歉的时候觉得当这些人真的是有这些好像疫病赶鬼的这样的一些异能的时候，人就变成了把他们崇拜的对象，就看着他们啊，什么什么讲员来了我们就跑去啊，就算自己没需要的啊，都想看一下，看见这样奇特的事情。彼得一开口就把所有的人的观点呢就改变过来，哎，不是我们啦，是神荣耀了耶稣基督啊，是耶稣医好他的。如果我们看前面就知道了，彼得说我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的啊。耶稣基督是犹太人在不多久以前啊，借着巡抚比拉多啊判定他死刑的，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的啊。那么耶稣虽然在十字架上面死了，但是他复活了，从死里复活了。彼得就特别的强调耶稣基督复活了，只有他有复活的能力才能够有这样的能力的全能来医好病人。所以使徒不是要炫耀自己的口才学识，而是为了神的荣耀，是为了高举基督。那我们在这里也彼此的勉励，求神帮助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面你是在服侍的，你在牧养的话，我们就带着谦卑的心，我们应该好好的去倚靠神。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讲台的服侍？卢牧师呢曾经私底下跟我们说，如果没有讲到的服侍，你就宁愿早一点见天父，是不是啊？
讲得准确一点呢，服侍主呢就是讲到做主的工，但是呢没有圣灵的同在呢，你也看不见效果，所以一定要把荣耀归给神，主给我们丰富的恩典，才能够为主做一点点的功夫
啊！这个我年轻的时候就很怕站起来讲道， 因为这个负担很重。杨老师，你会有没有怎么样看待这个讲台的服事呢？
我觉得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个不是自己讲道嘛，因为是靠着神的圣灵嘛，所以我觉得每一次呢，你需要认真的预备了，然后你、有的时候圣灵真是临时给你一些信息的话，那就是让你讲出那个圣灵的信息了。
那所以一方面我们要依靠神，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的确是要好好的去准备。我也曾经呢，在某一种的环境里面突然间被人说邀请他去上台讲一些讲话，他说讲道啊，不是分享打招呼啊，但结果呢站上去的时候呢，就觉得如果平时对神的话语没有那种的爱慕的话，这时候讲不出话来。尤其是我们现在记性不好了，这个经文好像很熟悉，但是在哪里找出来出自何处呢？那我们很担心讲错话嘛。但是如果是圣灵的感动的话，那我们就第一是为了归荣耀给神，当人家说啊你讲道讲得好的时候，我们要谦卑下来啊。如果是人家称赞你讲道讲得很好的时候，你会有怎么样反应？
哎呀，我不敢那个夸口了，因为呢真的我念了很少的神学，也觉得自己没有讲道的恩赐，但是呢都是圣灵的工作。
那当然我们听众朋友呢对卢牧师说没有讲道的恩赐呢大概也不会同意啊。
对，
不过呢我想我们都在神面前彼此的劝勉啊，我不敢劝勉卢牧师不要骄傲，但是事实上我们也的确看见能够侍奉主，能够被神使用开口讲神的话语，那是神的恩典。到后来了，我就人家邀请你去讲道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这个是我服侍的机会，通常我都在可能的情况底下我都不会推迟啊，绝对不是说我能够，你看你邀请我多好，不是，反而是总觉得这个是把神的话语与别人分享，这个是何等的荣耀的事情，也是荣耀神的事情。接着下来呢，彼得的讲道呢就很厉害了，他就十三节的下半节到第十八节呢就提到一件事情，好，他们呢应该不会忘记的是前不久的事情，就是指出基督被害还有他的复活。十三节的到第十八节，麻烦卢牧师给我们念出来可以吗？
好，十三节，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仅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就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见状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传然好了。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经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
那彼得在这段话当中呢，主要是见证耶稣基督乃是神在以色列先祖的时候就预定要来的弥赛亚。那人家来看这个人病好了，那彼得就把这个人家的注意力啊就转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彼得这个讲到重点就是第十五节的话，就是耶稣基督乃是神所赐给人的生命之主啊，他不但能够医治一个瘸腿的人，叫他起来行走，把他跳着走着啊，这个是赐生命的主，而且是人把他杀了，但是神却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一个讲道，就是可以说是早期教会里面最主要的一个信仰的告白。彼得在这一段的讲道当中强调的是，他跟其他的门徒就是为耶稣基督复活的神迹做见证的，这个是大前提。我们的信仰的核心是主耶稣基督，当然我们教会也好，很多的事情也好，也有很多事情我们要关心的，但是重要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了，升天了以后还要再来，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核心。 另外一点，彼得在这里将犹太人决定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事情再讲一遍，就好像上次的第一次的讲到一样啊，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对群众所讲的都是一样嘛啊。这里彼得提醒群众，人将会因着信靠耶稣基督的名而得到这种生命的能力啊，这个能力是可以让人的生命重新的再造啊，就好像这位瘸腿的人一样啊，都所经历到的一样，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啊，从此就开始了新生命啊。彼得讲是犹太人跟官长杀死耶稣，那不是责备他们，那是提醒他们，你们是不知道的时候，是无知的时候所做的。他们不明白弥赛亚是来受苦的，耶稣的受死就是应验众先知所预言的啊。当时呢，人都希望基督来做王的嘛啊，所以如果耶稣基督是王的话，就不应该被钉死的啊。他们相信钉死的人是被咒诅的，所以他们没有相信耶稣是弥赛亚。那彼得就在这里了，就澄清了，就打破他们的成见，他们又明白，就是说弥赛亚是要受苦的。那连以前的先知也是这样预告的。那在我们继续以前呢，我们来听一首诗歌，蛮有能力。
事事不顺，步步难行，
世界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同行让我们找到出路，
上帝的盼望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
2026年良友电台和你一同仰望十架，活出盼望。
这个信息呢，彼得所讲的呢，就借着呢就述说神救赎的应许，还有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就是说回应这个应许，在19节到26节，希望大家可以呢在私底下呢就好好的读这个彼得这个信息。 我们就发现彼得解释了耶稣基督才是赐生命的主的时候，就提供了一个给他们悔改归正的机会。那彼得对着的是犹太人嘛，所以他讲的都是旧约的事情，讲的他们所熟悉的啊，有关摩西的，有关撒母耳的，有关其他的先知的啊，他们的预言就是要引导他们明白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神一个救赎洪恩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啊。彼得引用了摩西的预言呢，啊，说明耶稣就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位先知。他在讲道里面也讲到是神的应许，甚至是跟百姓的约啊，所立的约。彼得提醒的是，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神的应许当中的那位啊，所以神对以色列的应许是没有落空的啊，是神跟百姓立约的应许的一个实现啊。彼得提到的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表明了这位耶稣基督是神救恩计划的当中的一部分，也是在以色列人百姓的这个历史当中呢，是一直在里头的。所以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呢，圣经学者就说，你可以在旧约里面看见很多有关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些记载吧，预言了。所以这里呢就提到一些先知的预言，我们就不详细的看了。但是我们就看见彼得引用生命记18:15-19那里的，就提到摩西的预言啊，是神要兴起好像摩西一样的先知啊。这个是提到了犹太人这样曾经拒绝的耶稣，事实上就是神所应许的啊。彼得呼吁百姓悔改，悔改他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啊，使到他们的罪得赦免，而且得以进入神所应许的这个福星。他们以为民族的福星是一个国度上面的福星，但是彼得就让他们知道的，这个福星是先从个人开始带来民族的福星。这个福星的应许不单单是个人的得救，而是一个跟以色列民族的恢复跟救恩终极的救恩有关系的。所以这一点来讲呢，我们以后还会谈到这方面。彼得向以色列人指出，接受基督就是进入这个新的救恩时代，完成以色列历史所期待的复兴。那么在这个方面来讲呢，彼得好像就把耶稣就放在一个以色列民族的那个历史的轨迹当中啊，在这个脉络里头呢，就表明耶稣不是突然之间出生的，那是神长久以来为世人，为以色列，也为普世的人所预备的啊。耶稣是新生命的盼望啊，彼得是强调耶稣复活了啊。对犹太人来讲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耶稣的复活跟弥赛亚的国度跟以色列的复兴都是息息相关的啊。这一点来讲呢，我们就发现，特别呢，在研究那个旧约跟新约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在旧约里面所记载的很多以色列的事情，他们的国家的兴衰。但是呢，在新约的时候已经呢帮助我们明白，神借着以色列国要将他的祝福、他的救恩带给普天下的人。所以在新约的时代里面，我们呢就可以享受神所赐的，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有新生命了。讲到以色列的历史呢，很自然的就想到神对他的百姓的慈爱跟耐心啊。以色列3番4次的违背神的心意，在读到何西亚书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神的说，哎呀，你真的，我爱你，我关心你，但是你们多次的背逆啊，但是神还是会挽回。神的慈爱跟耐心，虽然百姓一再的背逆，但是神没有放弃啊。这个也是对我们说的，我们有时候软弱跌倒啊，彼得就提醒我们，神的救赎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啊，就显示出神的救赎的那个历史，借着他的百姓、他的选民来成就这个我们普世的人都可以得到的这个恩典跟爱护。好，透过这些引用了旧约，彼得解说了耶稣基督的来临，那 彼得就让当时在圣殿附近的人围起来要看这个神迹奇事的，彼得就把众人的眼目挪到神跟耶稣的身上。彼得要让犹太人看到耶稣基督不单单是神选民的救主，不单单是他们的弥赛亚，更加是神要透过他们这个民族所经历的、所走过的路来向普世的人啊，来宣讲这个救赎的洪恩。正如神对亚伯拉罕讲的说，你的后裔呢，就万民都要因他得福气。彼得的讲道呼吁他们认识到要接受基督，接受神在他们的民族当中的旨意，让以色列民的信仰能够回归到神的原意，按照着神的应许，他们就背起了这个神的选民的使命跟责任，就继续的把福音传扬出去。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在我们今天享受这个救赎洪恩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啊，神在历史当中他特别的拣选以色列民，救主是从他们出生的，神也是透过这个民族来把这个祝福呢带给普世的人。
我是杨天成，多年来与卢文牧师佩达一起查考主的话语，他的三颗心：教会心、中国心、宣教心，深深地影响着我。能够在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当中一起侍奉，这是我的福气。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牧师从主领受的话语，一起在主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一同为主做工。请听卢文心底话。
诗篇119篇165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今天彼得的那个讲道虽然是对着犹太人讲的，也是
陶华老师啊，请问呢，彼得讲呢就讲很多的旧约，现在我们讲呢可不可以还是讲很多的旧约呢？因为一般的人都听不懂啊。
对啊，如果能够多一点的了解旧约的历史啊，了解旧约的特别是神的选民的历史的时候，是帮助我们了解弥赛亚
的事情。现在的人呢他不太了解旧约，又不是以色列人嘛，所以多讲呢神迹奇事、圣灵的工作、基督的复活，那这样子就明白了。
对啊，我们想这个表达的是耶稣基督就是神一直以来为我们预备的，那我们就是无论是旧约新约，我们都可以能够对耶稣基督有更深的认识。好吧，今天就到这里为止了，谢谢你的收听，再会。
再见。烧中的心灵。